这位主。有时候在唱诗歌的时候，真的会感觉有些诗歌你可以看到好像唱的神好像很伟大哦，声音有没有？可以吗？声音可以，好，现在可以了哈。尤其是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来敬拜的时候哈，唱诗歌里面你常常会有时候会觉得神实在太伟大了。从一个角度，好像我们人就变得非常渺小，有时候就发觉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价值。但是呢，很多的诗歌你可以看到是唱那么坚定，就多少事上已证明，耶稣基督他让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甜美，在多少事上已经证明这件事情。所以说，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地方，是在一般的各种的说法、各种的学说里面是找不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相信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一个绝对能够是值得我们把我们全心献在他面前的人。可是怎么样，在我们人生所走的每一步路里面，我们却是因着他，我们每一步路是坚定的，而且是怎么样，每一步是有价值的。这是基督徒信仰里面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啊。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考一个题目，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其实我们就在思考这件事情。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本。他在罗马书里面特别提到，那个保罗说到，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什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么福音到底是神多大的能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把它存在心中，让我们知道这一个福音并不是因为我们很努力所以说我们可以让人信主，而是什么？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它不但是能够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能够救人，同样的对我们自己而言仍然是福音是神的大能，甚至要救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能够得到神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这个题目。好，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7-1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请。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绝聪明人的聪明。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再一次来到人十字架面前，这一个福音好消息的面前，主耶稣，求你让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真实的去认识你。主啊，让我们知道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一话是何等可佩服的。主耶稣，我们就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传扬你的福音，我们愿意让人都知道，主啊，你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贝哦，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主啊，都证明，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弟兄姐妹与我们众人一同同在，让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的敬拜带到你面前，我们的赞美哦，颂赞都带到你面前，愿你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看一件事情哈，在人类历史过程里面，我们常常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回忆过去哈，特别是我们有一些年长的哈，那包括我一样哈，我们非常回忆过去的时候，因为什么？过去是发生过的事情，你也没办法改变它，你也改变不了它。但是我们走过的所有的痕迹里面，不管是好的，我们做错的，是有欢笑的，或是有流泪的，对我们来说，过去的每一点每一滴都是我们的历史。所以说人其实很喜欢回忆过去哈。那么这些大头脑人哈，哲学家其实也是一样哈，因为未来其实是真的是大概下几分钟哈，现在科学家还可以做一些预测，再稍微久一点哈就很难了。那所以说哲学家呢在探讨过去啊，那过去对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哲学家在探讨过去的时候，从这个世纪的我们所观测到的这个因果论来说的话哈，哲学家已经得了一个很重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第一因哈，就是说你往后往前，就今天为什么存在的话，就因为昨天，昨天就是因为前天，你一直推一直推的话，这一个宇宙 的职能永远不改变这个东西呢，一定有一个开头，那个开头的那个原因呢，就是第一因。如果说你还没走，你还可以再往前推的时候的话，那就继续推，推到最后的话，你必须有个第一因哈。这是在哲学里面已经几千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哈。那当然，对于这种一神论的宗教哈，特别是基督教哈，就是因为这一点呢，更是说证明说，你看有创造宇宙万真神哈。可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哈就不愿意这样。虽然这个第一因这件事情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说是跟创造有关系的，但是呢，你接受不接受仍然是不一样哈。那在哲学里面啊，有很多的探讨，有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哈，在自由主义更发展的，更是要按照人的角度来做的时候，更觉得说是基督教创造这件事情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在二十世纪，这科学最兴盛的时候，在大概在1920年代的时候呢，天文学的发展哈，就把哈勃望远镜哈，把它送到太空去，因为比较可以更近哈，去有更精确的探索。就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红外仪现象。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一个红外仪现象。这个现象所代表什么意思？这一个我们所看到所有星球呢，都是往外扩散。这一件天文上的发现啊，对人类来说哈，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让非常多的人觉得非常讶异哈。它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那个底下那个图哈，如果说你可以说在最后面一张哈是现在的话哈。那它既然是飞散的话，你倒着走的话，它就会缩小一点。我们平常看那个炸弹爆炸，那当然你看，我们也常常看过很多那个倒带的影片，看它就会缩回去哈。因为它既然是扩散的话，那么你往后推，它就缩回去，对不对？你一直倒退，那根据这个因果论，或者是说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这些原则都不是改变的话，那过去就一直会这样缩回去。那缩到最后呢？就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到最后什么，你必须是一个点，要不然的话就不会形成这个扩张的现象。那么过了那个点的时候呢，那个你可以看到哈，那个通常科学家就叫做是一个基点哈。当然这一个是宇宙大爆炸的是一个理论哈，在科学上以目前天文学上他发现了很多现象呢，基本上都可以说，应该说科学家说很多的观测呢都能够用这个来解释，虽然因为过去实在是你很难去判断这件事，所以说你说是证明吗？但科学家也不敢说。可是呢，在所有大多数现象里面呢，都能够说到说这个大概是真的。所以说现在在天文学里面，觉得宇宙大爆这个理论哈，是目前是大多数的科学家最能接受的一件事情哈。那么这个宇宙大爆炸到底什么意思哈？如果你去到网络上去找哈，找宇宙，你知道找 search 宇宙大爆炸，很多东西都会出来哈。那我就把它里面有一些科学家，也至少科学家里面所发现的一些东西哈，把它画在这个图上头哈。你可以看到在左边这一半哈，它的单位哈是秒。OK， 右边这一半呢，因为实在这个什么 scale 哈，实在太大，很难画，我就很示意的方式呢把它画在上面哈。左边这块用秒的方式的话，你可以看到哈。当在10^43次方秒的时候，这个秒是什么意义哈？表示你觉得你也不知道这样这有什么意义吗？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在做电子的哈，我们比如光的那个时候也不过是10^10次方的东西，我们就已经很头大了哈。那10^43次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连一个一瞬间哈都没有。我们人大概说一瞬间的意思哈，大概就是一秒钟哈，是人的那种感官的哈，机械的动作的话大概是这种1/10秒的这种哈。那10^43次方秒这件事情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呢，这个是目前物理学家用他的理论哈，还大概可以推敲说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情形哈。那么他们大概推算出来的那个时候的温度哈，10^32度K哈，就是那个绝对温度哈，就-273度叫做绝对温度哈，就是差不多10^32K 的温度哈。那你可以看到哈，如果你这个图往右边走的话，大概有一个我写一个分钟那里，差不多在100秒左右，差不多1-2分钟这种分钟的 range 里面呢，那个温度就急剧的下降啊，就降了差不多10^9次方什么啊，还是10^8次方 K 那个温度啊。那这个其实你看，在很短的一个瞬间，1秒你数哈，数100秒，数完100秒的时候呢，就从10^32次方 K 就降到了10^9次方 K 这个温度哈，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 巨大的变化，这是所谓的巨大不羁的话，其实我嘴巴哈不知道怎么讲才好了哈，大概已经没有人有办法想象它是什么意思。OK， 那么之后你可以看到后面画的哈，其实从十的九次方 K 哈，慢慢到现在啊，这是科学家的推算，不见得是确实哈，并不是说证实的，但是呢，是科学家认为是这样子，到现在大概有137亿年的时候呢，已经变成三度哈。三度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是-270度哈，我们在这边大概不会觉得是-270度哈，摄氏的-270度。那么实际上呢，这整个的宇宙呢，现在的平均温度就是3度 K， 也就是-270度。你就说到外太空，那真的是很冷啊。我们以前做那个帮 Google 做那个气球的，都要打到太空上去哈，要去测量温度。那个时候的环境的状况跟我们在这边完全不一样，我们这边有冷暖气哈，觉得很舒适的温度哈。那实际上呢，这个宇宙就是这样。那么在这里面呢，是科学家里面大概看到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说我们对我们人有意义的一段时间的话，你可以看到在那个现在前后这段时间大概那个 scale 你不太能画得出来，就在那一小块地方。那在这边你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这是当然是理论，这是一个，但是你一定要记得，这是大多数科学家天文学家大概都已经差不多去接受，所有的实验都比较吻合这个现象的这个实验。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在那个10^-13之前到底怎么回事，现在物理学家就完全没有什么 idea 可以来解释这件事情。那么但是呢，如果说我不晓得你们家里面，当你们要出去旅行的时候，谁去负责塞皮箱？那我们家里面当然是我负责塞了。那艾琳没事就说，哎，我还有多带一件衣服可以吗？哦，我说没问题，就塞一件衣服。要多带一本什么东西？我说可以，没问题。尤其是以前那个航空公司还不限制重量的时候，大概他的要求呢，我是很会塞东西的，就塞进去都不是问题的。可他当然他也是非常 nice 的一个，他是很 nice， 他绝对不会说，哎呀，我这边好像我这个有练床哈，说你可不可以把我这个床也塞进去啊？他还没有提这个 request 哈，他提这个 request 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哈。那么你会看到哈，在一个空间里面，你要把这些东西塞进去呢，塞到如果说你没有重量限制的话。OK， 你要塞很多东西是可能的吗？我们塞，如果你自己塞过东西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是不太可能的。可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前面那个秒这个环境之内什么意思？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倒推回来是很小很小一个点的地方的时候，要把整个宇宙，当然包括你我现在所拥有的原子甚至我们的物质在身上，我们的物质这些所有的物质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它塞起来，塞到那个点里面去哈。这其实这就代表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些所有的物质塞在这么紧密的地方的时候，温度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10^-34之前，你要塞什么东西？那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所有现在知道的物理定律都已经不适合了，因为实在太紧密的物质在那里了。那么，那如果说当到零这一点的时候，所谓的基点就是到零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严格上讲起来，科学家是没办法想象的。你拿所有的宇宙的不管有多少的物质除上零的话，你所得到什么？只有一件事情，叫做无限大。这无限大是什么意思？没有科学家能够说明，也没有人能够，任何一个人说你要不说像我知道，我解释给你听，就请你来跟我解释，我不相信你能解释清楚。可是很奇怪一件事情，只要我们讲说无限大，有没有人明白？不说，哦，我不明白无限大什么意思。其实无限大对一个人的思考里面是能够明白的，可是呢，嘴巴却讲不清楚的，这就是那个基点。但是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呢？科学家什么，完全是无知。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看那一点开始那一点的话，科学家完全没有办法讲话。OK， 虽然有很多人在这个观点里面还要去想要说是这个之前肯定也还有事情，但是到零这一点这件事情呢，人类是完全的无知。那我们再看到往另外一边，你往前另外一边走到我们现在是137亿年的时候，我们对我们人有意义的是什么？就在那个以现在来说，大概我们一个人的话就是了不起百年，以前是说了不起人生70古来稀，现在好像算100岁好了，100年之后，我们这边每一个人都不在这里，都是我们的后代在这里的。你可以想象我们所能够有的这么一点点，那么这个宇宙，这个甚至我们说这个星系就会毁灭掉，就是说我们讲说真正说世界的末日那都是在那很小一点的地方。那么你继续往前走是怎么样？ 那个三度 K 哈，继续走以后哈，如果说真的变成零度 K， 就是你到无限大的时候，无限的永恒了之后呢，如果说按照这个图走的话，就会走的什么，完全的冰冷。所以说怎么样，对于未来而言，对人类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是一个完全的绝望。理论上你看这件事情说，好像这些人这些科学家应该相信神，因为他们很相信这件事情呢，他们应该很相信神呢，但是基本上一般人来说他是不相信神。当你不相信神的时候呢，你面对这个图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是从什么，从无知一直怎么样到绝望。人类的过程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说你要讲到说因此你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吗，大概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的，说我们的人生怎么可能没有意义，我活在这里一定有意义的，我的家人，但是呢在宇宙里面就这么小一点点的地方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是什么，起初神创造的。如果说当你接受这件事情，我就困惑，我们用接受，接受意思是什么，我们就相信，相信就是我们讲的信心。你有，你很清楚我能够证明吗，是没有办法证明，但是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什么借着神的话所造成的。当你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起初那个无知里面呢，就变成有意义了。因为圣经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万有本于他，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开始是来自于这一位我们信心所相信的这位神。那么当你到不要说永恒了、我们这个很多人在追女朋友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追我们太太的时候都曾经跟她讲过，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意思就是什么，我爱你到永恒。其实严格上讲起来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但是这一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你对这一位神有信心的话，你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有一天是回到他那里去的。所以说到永恒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绝望，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盼望。对基督徒而言的话，当你相信这位神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人生是有盼望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说这个宇宙，我们生存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宇宙当中，宇宙的创造它本来就是神的大能。所以你一定要理解到这一件事情，我们的信心所信的乃是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OK， 那我们今天要创世的这个大能哈，其实是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平常到大峡谷或看到一个很壮丽的这个风景的时候，你就说哇，真是在这个壮丽的风景面前，你就觉得不得不相信有神啊。可是在这个科学家讲的说宇宙大爆炸当中，你是不是能够说哇，这一位神实在是远远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那么我今天要更进一步来谈什么，不但是宇宙的创造是神的大能，更重要一件事情，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是神的大能。这是一个 compatible 的一个东西，你要记得我们今天要谈这件事情。那我在讲这件事情之前呢，我想先把 很简短的把福音的本质用很简短的几个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就是在五旬节之后，当耶稣基督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门徒当中，开始门徒开始一个截然不同的在犹太人当中开始传扬福音的时候，那么彼得他在他的第一篇讲道里面，如果说你去整理仔细看的话，当时所传扬的福音呢，大概也可以把它归纳成这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在你们当中你们认为是圣人的耶稣居然怎么样，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竟然钉死在十字架，我们所盼望的耶稣你们把他钉死了。那第二件事情是怎么样，讲到什么，就是他，但是呢他在第三天以后复活。 OK， 那么因为他第三天复活，所以说怎么样，就神用大能证明他什么，神就立耶稣基督，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就立耶稣为基督。立耶稣为基督这件事情，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其实在所有异端根本基本信仰里面的争论里面，这是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活在世上33年半时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可是怎么样，因着他的复活，用他的复活的大能证明什么，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对于当时犹太人来说，就是什么，他是神这件事情。 到今天仍然是一件事情。如果说任何一个人来宣扬的宗教说耶稣不是神，他是受造的，他是人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异端了。所以说令耶稣基督立耶稣为基督这件事情，对当时的信仰里面就是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因此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是因为他是神，他是无罪的，所以说他的在十字架上的死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是起初门徒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传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仍然是传这件事情，我们绝不传其他的福音。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从此就从这一点上就可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我们所敬拜这位神。所以三因为一体的都是从这里面那个基本来的。那么当时听的人怎么样？众人觉得心里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当做什么事情？那彼得说怎么样？你们当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你可以看到，到今天在正统的基督教教会里面仍然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传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我们怎么样要求人？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到神面前悔改，承认你的罪，然后悔改，然后什么？奉主的名受洗。这就是从初代教会到如今不停地传扬的福音，我们不传别的，就是这一个福音。这是这个我们要传扬的福音。好，我们接下来再读哥林多前书第哥林前书第一章二十一，还有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请，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界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神所当作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我们再继续念。请，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好，我们先念到这里。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了两种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或者在后面讲的是外邦人，大概都只在那当时的世界里面，对犹太人而言，其他人都是外邦人。那在当时是最主要就是希腊人。那这两种人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犹太人可以说怎么样？他是一神教的，就是一神教这有创造神这个概念的这一个，因为他对人类的历史的影响是一个最深远，在宗教上影响人类历史里面，虽然是一个小的民族，可是这个民族所带出来的宗教对人类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在宗教上对人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希腊人，我们都知道，这个希腊，这个希腊文化、希腊哲学对人类的思想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影响重大的一个民族。那么保罗又讲到什么样？犹太人要什么？犹太人要神迹，对不对？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尤其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我们有宗教信仰的时候，你要神迹吗？我们当然很盼望，就看到神迹，哇，最好昨天晚上神给我讲一句话，再不然的话，最好我有一个重病马上就被神医好了，这个神迹的话，这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犹太人要神迹，那希腊人要什么？要智慧。我们要不要智慧啊？当然要。我们要我们儿女成人 成为人中龙凤，就是要什么？要他想尽办法读最好的书，要给他找最好的学校，在湾区里面那个房价太贵的地方好学习的地方，我只好搬远一点。那我当初搬到这个到北加州来的时候，这个把那个地区房价一摊开一看，把那个学校的那个 CAPS 的那个成绩摊开一看以后，哦，乖乖开车吧，就住远一点。但是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儿女的教育是什么？是优先。人人都渴望智慧，希腊人也是渴望，非常醉心于智慧，讲起智慧来，哇，那真是，这是什么都挡不住。那么保罗在 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曾经向耶稣说，你行什么神迹给我看，就是什么，犹太人他们实在大概太喜欢神迹了，或者不管怎么样，他们跟耶稣要求他说，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意思就是说你行个神迹我就信了。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讥笑他说什么，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就跳下来啊，你行个神迹我就相信你，大概跟我们很多人态度也都是一样，只要行个神迹那我立马信。那耶稣回答怎么回答他？回答他们，耶稣说，哦，没问题啊，你看我五饼二鱼，哇，这个厉害啊！那个彼得要在水上走 ，OK， 他不害怕的话，我就叫他在水上走。他行过这些神迹吗？行过。但是耶稣怎么说？除了约拿在鱼肚子里三日，我没有行其他神迹。约拿的故事的话，他基本就讲到预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预言他接下来怎么样，他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耶稣他行过很多神迹吗？这些犹太人要的神迹他行过吗？他医好大麻风的，对不对？死人复活，他有没有行过这些神迹？他有行过这些神迹。那他为什么就为什么直接了当就照实讲？难道耶稣想隐瞒什么事情吗？弟兄姐妹被我一问都傻了，我自己问我自己，我也会傻在那里。当然不是耶稣要隐瞒什么事情，耶稣也从来没有隐瞒，他行这些神迹都公开在这些犹太人面前的。为什么耶稣说我没有行过什么其他神迹，我只有一样神迹，就是什么？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为什么是这样讲？因为耶稣要告诉犹太人一件事情，是的，神迹很好，会让我们眼睛亮一下，但是呢，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因此他走上十字架上，他用他的大能复活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这一个才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的地方讲的，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的哈，自从造天地以来，什么神的什么样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永能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你看 NIV 英文，就是说 eternal power， 就是什么永恒的大能。这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哈，那个现在科学家都已经发现那个永恒的大能哈，就是那个一瞬间里面，神如果说你把那个东西放在里面，看到神的指头上一点哈，那个爆炸就开始。那点时刚刚开始的十的负十三次秒之前呢，没有人了解，可是神就让它成就了。这一个 eternal power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保罗这边讲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明明可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神所创造，是明明可知的，可是怎么样？人却拒绝神。科学家今天也这样，就是不愿意去相信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情，并不是神迹不让人惊讶，并不是代表说这个世界这个智慧是很让人醉心。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愿意相信这一位创造的神吗？你愿意让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这一件事情是更重要的。所以如果说在我们当中，如果说你是很追寻科学，我像我自己也是做工程出身的，你还在挣扎着说基督教信仰到底是符合科学吗？如果你还在挣扎这一点的时候，千万要从这个障碍里面走出来，不要再去陷在那个争论里面。人是没有办法能够去争论这一件事情的，只有从这一个里面跳出来，来到神面前，用你的信心，你就可以走进去。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信靠耶稣何等甜美，你才有办法在人生里面享受这个甜美的人生。所以我就岔开讲这句话，如果说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实在巴望你就是能够什么，不要再陷进这些希腊人在智慧上的一些争论里面，让我们真正谦卑来到神面前。因为什么？神的永能跟神性是什么？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哈，犹太人他们要这个，但是呢，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我只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他说我也，保罗你不要忘记哈，保罗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哈，他可以说在人类历史的，如果是用哲学体系来看哈，他所带出来基督教信仰的哲学体系啊，是一个最严谨的一个体系。而且可以说，如果说你用现在再把哲学符合现在科学来说，他所 他所整个哲学体系，他把耶稣基督来的世上这件事情，神在历史上旧约历史透过以色列人所预言的所有写下来所有告诉人的事情里面，他把整理一个非常非常逻辑性的一个哲学体系。那么这是保罗的这个人，可是怎么样？保罗说怎么样？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但是怎么样？我只传定十字架基督。这一个十字架对犹太人是什么样？是绊脚石。说哇，怎么是神会道？到底是神和人？已经搞不清楚了。他又行神迹，他又不仔细讲。这对犹太人来说，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是一个绊脚石。说你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不跳下来呢？你连这个能力都没有，你怎么是神的儿子呢？这个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绊脚石。对于外邦人说，我就是相信就能够得永生吗？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吗？我们常常也碰到这种事情啊，说哇，你们基督教的信仰实在太简单，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人不努力怎么可能 ？OK， 就是说我做尽坏事，一信就得救了，这么简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要说哦这么简单，那你就接受就好。哦，那这有点难，让我接受有点难。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不认识这位神，你不愿意用信心接受这位神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简单的事情，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真是一个很愚蠢的事情啊！这就是外邦人，外邦其实就是特别讲到当时的希腊人啊。那么保罗怎么样？我只传耶稣基督的定十字架。OK， 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么在第二十四节讲了什么？蒙召的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跟神的智慧。我们来要再思想一下，为什么十字架的福音这么重要？我们在前暑假的时候啊，在我跟艾琳，我们在 Stanford 那个，他们办了一个秋令营啊。秋令营的时候，一个王怡牧师他来讲，他讲了一段话，艾琳提醒我说，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他说十字架上是什么？十字架它是一个甜蜜的交换，到底交换什么东西？我们把我们的罪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用什么东西来换我们的罪？他用他的生命，他用他的宝血，流出他的宝血，把他身体破碎来换取我们的罪。这一个就是怎么样？十字架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还在天天挣扎在这些科学与信仰的挣扎里面的话，请你真正的转过身来看一看这个十字架。我们人生里面，我们人心里面所感受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我们被罪捆绑，我们在人生里面辛辛苦苦，我们在想不清楚，我们各种事情觉得人生很困惑，儿女又不听话，想让他们成人同奉，他们还天天给我反抗。但是话说回来了，这是青少年的特有的时期啊。我最近跟一些朋友碰到人，我就跟他分享说，哦，你有青少年朋友哦，哦 lucky you， 为什么？他们还在你的身边，像我们两个儿子跑得远远的哈，那个真的是现在连想他反叛都没有哈，啊，这就是，所以说你还是要珍惜的。话又说回来，那我们人生里面有太多的困扰，我们太多的问题，我们人心里面有太多感受，我们对很我们深刻不只是一个表面的感受，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感受呢，我们走不出来。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呀？我在十字架上把你的罪交给我，我将我的命给你，我用我的命来赦免你的罪。这一个是基督徒信仰里面，这一个是这个十字架为什么对于这个保罗这个聪明人，他从来不讲说他曾经在加马利面，除非人家逼着他的这时候，他从来不去夸耀他的学识背景，他的各种他的聪明。他说一件事情，什么？我只传定十字架的基督，这是保罗。OK， 那么这样子，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交换里面，为什么说他是神的大能？因为什么呀？我想每一个基督徒，你都会经历过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呀？当我们信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的心被他改变。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要把一个实心，把我们的实心换成什么？换成一个肉心，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让我们的心能够变成柔软。一般人觉得哈，基督教信仰很棒哈，就是说这个中国人讲这个孔老夫子的思想是仁爱思想啊。那么基督教信仰什么是博爱啊？这博爱思想实在很伟大，很好。可 可是呢就停在这里。那么对基督徒而言怎么样？它到底多博大 多好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我能够活出神的爱。也就是怎么样，一般人在羡慕的博爱里面我可以活出来，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赦免我的罪，我从此不再受罪恶的捆绑，我在人生面前里面，我心中怎么样是有儿子的名分，我在神面在人面前我都能够怎么样完全没有捆绑，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踏踏实实的把人活出来，我可以关心人，我这心里面有一个很柔软的部分能够关心人啊，这就是怎么样神，你可以看到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带出的一个大能，因为十字架的道理能够改变人心。耶稣基督在当这个少年官问他说这个神的诫命最大是什么，他讲了一个什么，爱神爱人，这个也是一般人觉得说嗯，这个道理也相当好的啊。如果你能这样子的话，这个世界就太平了，可是怎么样要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又不肯。那么对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一件事，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能爱人，我们能够爱神，为什么我们能做这样？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是吧，他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这个也是什么，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论有时候我们当然做不好，我们常常觉得说做得很亏欠，但是不论你做得好不好，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的经历里面你就知道神爱我，因为神爱我，我即便我做不到，我仍然愿意爱神爱人，这就是基督徒的写照。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有时候常常有很多的自责，特别是基督徒，因为比较敏感啊，那圣灵光照我们说我们觉得很自责，我又做不好，我常常有很多失败感觉。弟兄姐妹，不要有这个失败感觉。我在大陆的时候常常跟一些年轻兄姐妹鼓励他们，当他们受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你受洗那一瞬间，那个时候你心中的感动激动，虽然三个月之后、大概就开始逐渐就弯铃铛了，就说哎呦回到现实了，哇原来有现实这么困难，原来我还是这么不好。可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你受洗的那时候，如果说你回忆你在受洗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中学受洗的时候，那时候当时年纪还小，不是那么懂，后来就摇摇摆摆，这我再回到主面前重新认识主。有一天的时候，真的是神感动我，心中 很感恩的时候，突然我就想到了我在受洗那一天，那个时候我应该说第一次那个辅导带领我做决志，那时候一个小孩子，也其实道理懂得不多，可是那个晚上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心中内心深处的感受突然就回到我心中，我就想到说啊，原来当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改变我的心的时候，我心中那个到神面前足与我同在的感觉。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你受洗的那个时候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见不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难怎么样转眼定睛仰望耶稣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曾改变你的生命，虽然我们做不好，他仍然要改变你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只是说什么样让罪人一瞬间受洗从此天下太平，不是这样的，而是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他要带领我们，每一天他要赐给我们力量更新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他在十字架上赦罪的恩典，他所要给我们的这个礼物，不只是在受洗那一次，或者是说福音班的时候牧师问你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愿意，不只是在那一瞬间，你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成为你的主，而是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日子里面，他都要成为我们的主，他都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他都要将这个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只要什么呀，我们仍然是一件事情，这个到底难与不难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久了也觉得也会回跟一般弟兄姐妹一样，哦，要我再回到神面前好难了，因为我实在不堪。你不论如何的不堪，但是怎么样，耶稣基督他能够救你。 OK， 不只是没有信的人，对于信的基督徒而言也是一样，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本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让我们每一天日子里面都是靠着他，能够在我们心中靠着神的能力而活。因此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感恩说，神啊，你真是伟大的神，你真是爱我远远超过我所能想，我愿意将一切荣耀归给你， 这样怎么样？神就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什么？是坚强无比，是能够一步走一步的，都是一个坚定的人生的道路啊。这是这一个思想，这一个。所以说，对基督徒而言，人生并不是在那个什么无知与绝望当中，我们的人生不是这样的。我们人生是什么？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都所过的每天的日子什么都是有意义的。OK， 这是什么？这样子的福音，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感受到、体会到，这个福音本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姐妹，我实在盼望我们把这样子的认知放在我们心里面。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感受不到，我们会觉得好像神不再听我的，神，那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这时候有时候也许我们稍微用一点我们的属灵的理智哈，虽然我感觉不到，我还是愿意回到神面前，神啊，我仍然愿意相信你，我没力气了，但是我仍然愿意相信你，我们的主必定将我们挽回。这一个是这样子的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来看在第十七节十八节我们刚才念过的那一段里面，保罗说什么呀？十字架对灭亡人是愚拙的道理，但是对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因为对灭亡人或者说不愿意接受神的人认为这个道理什么，实在太可笑了，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哪有平白无故的事情？我不修桥不补路，我不努力修身修心养性，怎么可能做好人？ OK， 这是一般人会认为，我只要靠着十字架，嘴巴说我相信就得救吗？好像是一个很愚拙的道理。但是弟兄姐妹，你现在能够明白，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圣经所告诉我们事情里面，你能够明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将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罪，这就是什么呀？为什么他是一要把我们挽回回来，让我们人生过的每一天日子是有意义的？这一个对得救人就是什么？神的大能。OK， 所以说保罗在第十七讲什么？保罗他说我蒙召是做什么？他说我蒙召是为施洗，蒙召是要盖一个大的教堂，我要让很多人来教会，这是他蒙召传福音的原因吗？他不是的，他说我蒙召是什么呀？为传福音，不为施洗。当然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只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根本在传扬福音，当然我们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教堂，这样子还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到神面前，这是传福音的结果，我们不要倒果为因。 OK，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山谷地区向山谷地做见证，我们成为明光照耀在这个地区，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呀？要传扬福音。所以说把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心中真实认识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知道这神的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不论他接受不接受，他也许我们都经过过这段时间，虽然这样是一个美好的东西，对我们自己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要我接受实在太难了，可是这么好的一个礼物，如果说我们不接受，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呢？这是圣经里面不停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怎么样，乃是传福音，传福音之后信主的人，我们当然要告诉他你要受洗，要天天来聚会。 OK， 当然我们盼望这个教会人数天天增加，因为我以前在大陆的教会说，他们弟兄姐妹都在看很多人增加的时候，我就旁边就把那个叫做请一个姐妹，她在一直记录人数，我说你把那个记录找出来哈，把那个放在 Excel 表里面，画一个图形，你画一个 curve 一画出来你就知道教会现在在成长。这一个工具是很重要很好，尤其对于教会执事的管理来说是很重要的，可是怎么样，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传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他降世就是什么？为要拯救罪人，就是传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说保罗说他蒙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神呼召我们从罪恶中把我们呼召出来，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愿意遵循神的话去活的这一批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要像保罗一样，什么样？我蒙召是为什么？为传福音。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是本身的大能，我并不是因为我传没有果效我就不传了，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我就灰心了，不是的，只要我们愿意跟神同工，我们愿意把这福音传扬出去，神借我们所传扬出去的时候，神就必定祝福，因为这是他的福音， 因为这是什么？他的大能啊！所以说保罗说怎么样？我蒙召是为传福音，不为事情。那保罗说什么？我传基督的十字架不用智慧的言语。我讲一个我以前年轻时候一个例子，一个经验哈。我们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因为圣诞节快到了，你知道我们以前在教会圣诞节都要准备很多东西啊。那我们几个年轻人就在我们教会旁边的副堂里面，我们在做东西准备，因为接下来的礼拜就是圣诞节了，那是礼拜三的晚上。那在大堂那边呢，有一个妇女查经祷告会。你一定要明白，在教会行政里面周间能够来教会，不管任何聚会，周间能来教会聚会的大概都是教会的中间分子。所以那个晚上就像我们的祷告会能够每固定来祷告会，这个一定是在教会里面很认真对神的人。你可以想到那天晚上在大堂里面都是什么教会最重要的，或者是愿意服侍的一批人。我突然就听到什么，那边好像有些 noise 这个杂音好像蛮吵的，不知道干什么事情。我们年轻人很好奇就跑去一看，我一探头进去一看就傻在那里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那个教会有两排椅子，有两个姐妹 OK， 这都是妇女会主席啦，这个都是教会的重要的，两个人在两边，两个人就指着对方对骂。我看到我，你要知道我是一个中学生看到的时候对信仰一切都是觉得美好的，一看就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办了，赶快就溜出来就跑这边。这件事情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除了他们两个对骂之后，你知道我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吗？我那个时候我很尊敬我那个时候带我们信主的那个我们一个年轻牧师他个也不高，他就站在讲台上，当底下有你可以看到两个等于是做执事层次的姊妹两个在对骂的时候，我们这个牧师站在讲台上他有一本诗歌本在那里，他在做什么事情？他在唱一首诗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基督保全。他就你要知道那个是很辛苦的。你要我现在请哪一个人你要那两个人在骂的时候，那不是一下子他大概至少有半个钟头在这上面就不停的就唱这个副歌，不停的这样唱，不停的这样唱。这一幕让我在人生里面，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在各样经历里面，成为一个极大极大重要的一面。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人生我们面对很多各种事情，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争执，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传福音就是传十字架的福音，我们服事是因为十字架，十字架，只有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所有的人生的痛苦的来源，什么？我重罪都得洗清，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宝血，是因为主的宝血赦免我。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事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辛苦艰难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其他的，乃是因为主钉十字架，他将我们从最终把我们挽回回来。那么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在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段，我们再念一下，我们一起来念，请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好，我们继续念，请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夸口的时候，我们是在什么？在主面前夸口。当然我们讲这句话你要很小心，有时候我靠着主的时候，小心一点你最好小声一点。OK， 当然我们夸口，保罗是什么样？我只夸耶稣基督的宝血，我只夸这个十字架。你不要心说，我今天我如果是为主的缘故，所以我才做这件事情。你小心一点你这恐怕不是只是主夸口，你是说借着主的名 把自己的东西抬高一下，要小心这件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论做任何一件事情，神祝福我们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神。那么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样，神拣选的是什么样子的人？是聪明的人吗？当然神拣选聪明的人，但是怎么样，神说我拣选的是什么样，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无有的。那么我是这么样软弱无能，我们常在教会里，我们也觉得我们实在是不够，我们实在不足。可是怎么样，神拣选我们，神今天不是要用一些聪明的人，当我并不是他说应该后面讲说有智慧有能力尊贵的不多，但还是有了，并不是说不能有。但是神拣选是什么？神拣选是愿意来到他面前，愿意把他自己摆在神面前的。神使用我们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他就按照我们所有的那么一点点，就像那个五饼二鱼那么一点点的东西，神就会祝福，会拨开，就会成为众人的祝福。OK， 所以说在，对不起啊，所以说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服侍，并不是因为什么呀？我们有智慧，我们有能力，我们是尊贵的，并不是因为这个。即便我们是愚拙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卑贱的，我们是被人厌恶的，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但是神拣选我们，愿意跟我们同工，愿意我们在他面前服侍他，这是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是福音。我们所依靠的十字架，在十字架，在这个福音里面有神的大能在里面，神祝福拨开就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神的拣选，在神学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道理，我也不愿意想。但是我很清楚的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不管他神学道理多伟大不伟大，但是有一件重要一件事情，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即便我们是这样子的愚拙，我们是这样的软弱，我们实在是不能，但是神仍然拣选我们，愿意我们在神面前做他的见证。那所以说，即便你觉得你自己是软弱，你自己不足的时候，到神面前，谦卑到神面前来，把你的愿意的心放在神的面前，神就会用你所拥有的一点点来祝福你。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够否认有一些人是很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哈。在历史上，像保罗就是一个，可以说我们可以，你绝对不能说保罗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啊。可这个人怎么样，在神面前谦卑的，你可以看到。最多的例子就是说，在历史当中有多少的宣教士，今天其实华人很多能够信主，在国内现在有这么多基督徒，这个复兴的这么大的复兴，为什么？是有多少的宣教士他们把自己摆在神面前。有些宣教士他们是有能力的有智慧的，有些宣教士什么，他们是一无所有的，甚至在义和团当中就这样子年轻生命就没有了。这些宣教士他们甘愿成为神的器皿。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到神面前服侍什么样，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主面前，不论我们是有能力的没有能力的，我们愿意谦卑来到主面前。不论你是有能力没有能力的，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愿意成为神的器皿，我们愿意神在我们身上制造我们，让我们能够为神所用。这个才是基督徒服侍的一个态度，就是基督徒的服侍观在这里。我自己常常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回顾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在这不同地方在服侍的时候，有时候常常自己那个嘴巴，有时候人的嘴巴就是管不住，突然蹦一冒出一句话，哎呀糟糕，又得罪人了。但是呢，你又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你看道歉嘛，好像有一点点矫情啊，很挣扎哈。那个常常会，我自己常常就觉得有时候这时候你就会知道，有一件事情非常宝贵的事情，当你心中过不去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也觉得说没关系没关系啊，就但是你心中就知道，你知道真正有些话哈，那个就跟利剑一样唰就飞出去哈，那是很伤人的。还好弟兄姐妹很有包容心啊，可是自己心中啊就一直有一个很自责在心中哈。那么我们可以永远来到十字架宝座面前，我们跪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做错事情，我得罪你，我得罪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道歉，但是我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的主 是信实，是公义的，不要只是在传福音的告诉人家，告诉我们自己，我们的主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就必定赦免我们的一切不义，要洗净我们的罪。啊，这个是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一个保证。有时候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记得以前就很多的这个，我不是一个很能干人，常常做一些事情啊，事后想想都觉得很好笑的事情啊。但是只要你有一颗愿意心，你愿意尝试着去，你觉得你这一个是教会的一个破口，这是这个教会的缺点，你愿意补上的时候，也许我们主的做的东西并不聪明，有时候甚至什么适得其反。但是不论哪一样，当你愿意的时候，我就发现在我的服事过程里面，神就借这些事情，虽然我做不好，但是神却祝福我，让我属灵的生命就能一天一天健壮。当我失望忧伤的时候，我就有力量再转眼回到神面前，转眼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 OK， 所以说弟兄姐妹，当我们服事的时候，不要惧怕把你自己摆在神面前。当然你要小心一点，我讲这句话说，你不要觉得说，哎，你看我就是来服事的，我愿意把自己放上，我就看哇你的声音很大，常常怎么就教会常常产生什么争执，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那另外一个大的破口，教会的争执是最辛苦的。你们两个当时两个人，就像我们两个对骂的两个姐妹，这个两个人心里面我没办法不吐不快啊。在旁边的弟兄，一个小弟兄，如果说不是一个牧师在上面唱十字架的话，那个小弟兄以后的话，在人生里面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是会伤害到很多人。所以说当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有很多争执的时候，让我们真正在前主面前服下来，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这个对基督徒信仰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今天我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如果说你仔细再回想，在整个的我们在讲里面，不论讲的大爆炸这些理论的话，那个其实是什么呀？不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福音本就是神的大能，因为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已经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救主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他知道我们人生有很多艰难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大祭司亲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把我们挽回回来，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在按照神形象所造的那个生命，来到这位神面前与他同工。这个就是什么呀？十字架的大能。好，我今天愿意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每次思想主你十字架十字宝架上主你如何为我们受死，我们就再一次来面前感恩，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而死，你让我们成为何等的人，是乃是因为你的缘故。主耶稣，我们就在你面前再一次谦卑的在你面前向你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心中的罪，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求你让我们在这里真是能够服侍你的时候，求你悦纳我们，我们不足求你补足，我们把这个教会仰望在你面前，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按照你的应许，将你的福气将你的厚恩真正大大的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有一个心智，说主啊，我虽然不软弱，我虽然不足，但是我愿意传扬你的福音，愿意服侍你服侍人。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